弟兄姐妹平安。从昨天开始，我们的读经进度进入到撒母耳记。这卷书的篇幅很长，分为上下两卷。我们在读撒母耳记上这卷书的时候，感觉自己好像在读前一本书士师记的续集。它讲述的是士师时代最后两位士师的故事。这两位士师，他们分别是大祭司以利和先知撒母耳。这两位士师和我们先前读到的士师有所不同，他们不是能征善战的打仗的勇士，他们以祭司的身份按公义治理以色列。按照读经进度，我们昨天读到的是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，讲到了撒母耳的出生，以及他的母亲哈拿在他出生之后把他献给神，使他终身归耶和华为圣，一辈子做拿细耳人。撒母耳在示罗的圣殿里长大成人，得到了神和人的喜爱。神定义要兴起撒母耳，以取代当时的大祭司以利和以利的两个儿子。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这卷书的第二章，讲到当时在会幕担任大祭司的以利，他年纪老迈，不能像过去那样照看会幕。他把圣所里的事物托付给了他的两个儿子，何弗尼和菲尼哈。以利的这两个儿子见父亲年纪老迈，就轻看他。他们轻看自己的父亲，他们不尊重神，他们轻忽职守，他们在神的殿中随心所欲，为非作歹，犯下了极大的罪恶，以致招来神的严厉审判。我们先来把今天选读的晨祷经文读一遍，撒母耳记上第二章27-36节。有神人来见以利，对他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，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？在以色列众支派中，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，使他烧香，在我坛上献祭，在我面前穿以弗得，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父家吗？我所吩咐献在我居所的祭物，你们为何践踏？为何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，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非己呢？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，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，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，因为尊重我的，我必看重他；藐视我的，他必被轻视。日子必到，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，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。在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，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，在你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。我必不从我坛前灭尽你家中的人，那未灭的必使你眼目干瘪，心中忧伤，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死在中年。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、菲尼哈所遭遇的事可以作为你的证据，他们二人必一日同死。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，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，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。你家所剩下的人都必来叩拜他，求块银子，求个饼，说求你赐我祭司的职分，好叫我得点饼吃。好，经文就读到这里。刚刚读到的这段经文是神借先知之口传达给以利的信息， 是神对以利家族的审判。因他两个儿子的罪孽，以利的家族将日渐衰败。当时神的会幕设在示罗，以利在会幕中担任神的大祭司。他不只是肩负大祭司的职务，他也是以色列的士师，是百姓的领袖。他的两个儿子何弗尼和菲尼哈生来也是当祭司的，当时的祭司职位是家族世袭的，是一代传给一代的，所以以利和他的儿子们都在圣所里服侍神。身为神的祭司，以利和他的两个儿子，他们的身份神圣又尊贵，他们高居在国家政教两方面的最顶层，他们有权柄，有地位，有学问，有尊荣。作为神的祭司，他们肩负重任，当把神带到人的面前，也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。但经文说，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，他们不认识神，他们把以色列人献给神的祭物占为己有，公然在祭坛前抢夺献祭之人的祭物，用以满足自己的私欲。他们抢在神的前头，不等祭坛上祭肉的脂油烧尽，就擅自取来享用。以利的两个儿子，他们希望能吃到带有脂油的祭肉，觉得这样的肉吃起来口感和风味更佳。他们亵渎圣物，大大的得罪神，冒犯神。他们还与前来会幕中敬拜神的妇女苟合，在神的殿里公然行淫，放纵情欲，污秽圣殿。他们给信仰抹黑，使百姓厌烦去圣殿给耶和华献祭。第28节经文，神对以利说，在以色列众支派中，我拣选了你们做我的祭司。神说，我曾为你父家行了大事，在以色列众支派中，我拣选你们做我的祭司，使你们大享尊荣。我把祭司的职责托付给你们，让你们在祭坛前献祭烧香，穿以弗德，佩戴断案的胸牌，赐你们丰厚的酬劳和供应。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归你们，平安祭中摇的胸举的腿也归你们，但你们贪得无厌，放纵情欲，你们轻看所领受的恩典，辜负了我的托付，亵渎了自己的冠冕。在今天审判的日子里，你们的罪必被追讨。第29节，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，你们为何践踏？你为何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？先知在这里严厉责备以利和他的家人，你们公然藐视献给耶和华的祭物，那写有归耶和华为圣字样的锅你们强取，神吩咐当烧在坛上的脂油你们强夺。以利作为父亲，他没有因为儿子们的傲慢和亵渎刑罚他们，惩治他们，导致他们变本加厉，无法无天。神说，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，意思是说，你宁可眼看着圣物被践踏，也不愿刑罚你的儿子，不愿叫他们蒙羞。你早就该撤去他们祭司的职位，停止他们的俸禄。人如果纵容子女的恶行，不行使权柄刑罚他们，制止罪恶，那就是尊重子女过于尊重神，就是人大于神，家高于法。以利的家族是有权势、有影响力的大祭司的家庭，他们的犯罪、他们的堕落将会导致整个民族、整个国家的败坏。第30节经文，神说，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，现在 我却说，绝不容你们这样行，因为尊重我的，我必看重他，藐视我的，他必被轻视。先知宣告要废去以利家代代相传的祭司职分。以利是亚伦的第四个儿子以他玛的后裔。我们都知道以色列的第一任大祭司亚伦，他有四个儿子，其中两个儿子因为献燔火被烧死。亚伦死后，大祭司的职位由他的第三个儿子以利亚撒的后裔传承，后来又转给了他的第四个儿子以他玛的后裔。以利本可以将这样的殊荣一代一代传承下去，但这个应许是有条件的，这个条件就是你们要行在神的面前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们尽忠职守，全心侍奉神，就必得此殊荣。人若把神常摆在面前，神就常把他们摆在面前。而现在神对以利说，我绝不容你们这样行，你们既轻看祭司的职分，违背我的律例条规，你们不愿行在我面前，我也必不许你们行在我面前。神定义要从以利家收回祭司的职分。这个预言在所罗门作王的时候得到了应验，以利亚撒的后裔撒都取代了以利的后裔亚比亚他，出任了当时的大祭司。在这一节经文里，先知解释了为何要废去以利家祭司的职分，这是基于神做事的法则。不管在哪一个时代，神对待所有的人都按照这条法则行事，尊重我的，我必看重他，藐视我的，他必被轻视。这一句话可以作为我们今天晨祷默想的主题经文。我们当知道，神他是一切尊荣的源头，他可以叫贫寒的升高，也可以叫富贵的蒙羞。我们如何对待神，神也如何待我们。神做事的这条法则也意在告诫世人，敬畏神那是人通往兴盛的道路。我们若谦卑自己，放下自我，在各样的事上仰望神，寻求神，归荣耀给神，他必叫我们得尊荣。反之，如果人轻看神的恩典，不珍惜所得的福分，不尊重神，甚至亵渎神，那结果就必是自取其辱。不但神不会尊重他们，整个世界都会轻视他们，唾弃他们。他们死后将无人纪念，复活时也必永远蒙羞。先知在这一段经文里清楚地预言了即将临到以利家的具体刑罚。以利的后裔要受咒诅，受到非常可怕的咒诅。从这些咒诅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，神在圣所敬拜的事上，他嫉恶如仇。神痛恨那些漫不经心、玩忽职守的神职人员。他们本当存敬畏的心，在圣所里兢兢业业地服侍神、荣耀神，但他们亵渎圣物，藐视条规，污秽祭坛，执法犯法，这是罪上加罪。他们所受的刑罚要加倍，今生的刑罚如此，将来的刑罚也如此。第31节，日子必到，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，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。这里预言以利家祭司的权柄将被夺去，他们不再拥有世袭的祭司的职位，不再对百姓有影响力，他们将被世人藐视，沦为卑贱。以利的儿子们滥用祭司的权柄，欺压百姓，抢夺人的祭物，侵犯人的权益。身为父亲和大祭司的以利 没有善用权柄制止和刑罚罪孽，他们既不能按公义行使权柄，那今天神就收回赋予他们的权柄，折断他们的膀臂。这里还预言以利家族的寿命必缩短。以利他自己现在已经年纪老迈，但他没有善用老年人的智慧和权柄管教儿女，尽忠职守，反而因年老体衰而变得麻木冷淡，轻忽职守，以致他的后裔中将无人承受。经文说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，意思是说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死在中年，你的后裔必在当打之年死去，代代如此。以利的家族虽不至灭绝，但却再也不会强盛和兴旺。读到这些经文，我们每个人都当警醒，当心生畏惧。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他是全地的主，是掌管生死的主，他手里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无论何时，若有人出生，那是神使人活；若有人倒在尘埃中，那也是神使他们倒下。人能否脱离死亡，都在乎神。第34节，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和菲尼哈所遭遇的事，可作为你的证据，他们两人必同日而死。先知对以利宣判，审判即将来临，你的两个儿子必同日而死，你将亲耳听到这样的噩耗。当你听到儿子死讯的时候，就知道今天在这里所宣告的预言都会一一应验。在后面的第四章的经文里，我们会读到以利的两个儿子果真在同一天死在军营里。当消息传回到示罗，传到以利的耳中，他当场昏厥，气绝而亡。所有关乎以利家遭殃的预言都会接二连三的应验。是的，当审判来临的时候，世人都要大大的惊恐，神的审判何其可畏。我们看到别人受审判，自己当心存畏惧，因为我们的神他恨恶罪恶，他必审判罪恶。在接下来的第三章里有经文说，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的礼物也永不得赎去。因着律法献祭的局限性，以利家的罪孽不能得赎，刑法不能减轻。而今天生活在新约时代的你和我，有耶稣基督的宝血能洗净我们一切的罪，叫一切凭信心在基督里有份的都免于永死，不必付上罪的代价，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啊！对此我们当心存感恩。第35节，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，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，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。穿插在以利家族审判的预言中的，还有神应许给以色列的怜悯。以利家虽日渐衰落，但伫立在以利身边的撒母耳正在长成。从以利儿子们身上所收回的恩典，神要把这个恩典赐给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乡村利未人的孩子。神拣选了撒母耳以取代以利的两个儿子，他将来要做以色列的先知和士师。经文说，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，这个预言将来要应验在后来的大祭司撒都的身上。撒都是亚伦的第三个儿子以利亚撒的后代，他在所罗门作王期间取代亚比亚他出任大祭司，他尽忠职守，行在王的面前，行在神的受膏者大卫的后裔面前。大祭司的职分 在撒都的后裔中一直传承到立位祭祀制度终结的那一天。这一节经文里所说的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，他必永远行在神的受膏者面前，这个预言最终将应验在基督的身上。主耶稣他是忠信怜悯的大祭司，他凡事遵行神的旨意，神必为他建立坚固的家，这家是建立在磐石之上的，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。最后一节经文第36节，你家所剩下的人都必来叩拜他，求块银子，求个饼，说求你赐我祭司的职分，好叫我得点饼吃。这里预言以利的后代将沦为贫穷，沦为卑贱，他们将过着缺吃少穿的日子，他们要向后来兴起的祭司乞讨食物以糊口，祈求职位以谋生。以利的儿子们现在高居在祭司的职位上，得以在会幕中服侍神，何等的荣耀，何等的尊贵。但他们滥用权柄，亵渎圣物，他们强夺百姓所献的祭物，强暴来殿里敬拜的妇女，神就从他们身上收回恩典，废去他们祭司的职位。以利的后代不再能有机会在神的坛前侍奉，只能干一些粗俗的短工杂物以维持生计。这些预言后来完全应验在亚比亚他的身上，他是以利家族的后裔，因背叛所罗门而被贬，失去了圣殿的职位，他的后裔沦为赤贫，沦为卑贱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有时候人今生的匮乏是对他先前挥霍无度的刑罚，贪得无厌的人后来沦为贫穷，那是出于神的审判。刚刚我们分享的这段经文是神借先知之口传递给以利的信息。以利身为以色列的大祭司，因为纵容儿子们的愚昧和邪恶，招来神的严厉审判。这样的结局为要叫听到这个故事的你和我心生敬畏，并引以为戒。前不久啊，我在一个青年团契里带他们查经，读到的就是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。当时有个年轻人发问说，神不是蛮有怜悯和慈爱吗？他为什么对以利家族的审判这么严厉？以利的两个儿子不过是在供职的时候犯了一些错误，一定要判他们死刑吗？还要祸及子孙后代，这样的刑法公义吗？这个年轻人之所以会发出这样的质疑，那是因为他完全不认识神。信仰的基础就在于神和人的关系。圣经一开始就定下一条原则，一条不容置疑的原则，那就是这个世界起初是由一位超越时空、全智全能的神所创造的。他是全能的造物主，我是他所造的，他对所造的万物有绝对的权柄，有美善的计划。敬畏神、爱神、守他的诫命，那是人所当尽的本分。如果今天当你读到神对以利家族的审判，你会觉得自己的判断、自己的包容和自己的爱心可以高过神的智慧、神的良善和神的慈爱，那是因为你不认识神，也不相信神，你没有把神的主权和神的荣耀归给他。我们不妨来看看以利听闻这样的审判之后，他会作何反应。他没有丝毫的抱怨，没有异议，他全盘接受这样的审判。第三章第18节经文说，以利说，这是出于耶和华，愿他凭自己的旨意而行。大祭司以利 他做以色列的士师40年，他是一个认识神、敬畏神的人。尽管在他年纪老迈的时候，因为纵容儿子们的恶行招来神的审判，但他对神的判决绝无怨言。他说，这是出于耶和华，宣告这个判决的是全能的神，他的公义毋容置疑，他的主权不容挑战，他的能力无法阻挡。他是荣耀圣洁的主，在他没有不义，他从不错怪人，今天不会，将来也不会。他从不追讨世人的罪孽过于他们所当受的。以利说，愿他凭自己的旨意而行，意思是说，我对他的判决无话可说，他的道路尽都公义，他的行为尽都圣洁。希望今天所分享的这段经文和这个故事能激励我们立定心志，要敬畏神，要听从神的话语，求神帮助我们，使我们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与他同行。好，今天的分享就结束在这里，愿神赐福你。